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创世纪，是创世纪二十九章。创世纪二十九章十三至到第二十节。创世纪二十九章十三至到二十节，我们用启英的方式去诵读神的话语。我是首先读，你们就读第二节。创世纪二十九章第十三节，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讯息，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的家。雅各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拉班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公价？你有的眼睛没有神气，乃至却生得美貌俊秀。拉班说：我把他给你，胜似给别人，你与我同住吧。我们就用少时间去默想神的话语。神，求你帮助我们怎样去用另类的眼光看逆境。我们将今日的崇拜其余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交托给你，愿你自己的圣灵是随意运行的对我们讲说话。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圣灵祈求。
星期前我同我太太咧就有机会咧，抽时间去睇一场嘅电影。呢一场嘅电影咧，其实系一个立体感嘅电影 3D movie。我哋知道咧，如果睇一啲立体感嘅电影咧，一定要戴一啲嘅眼镜。但是今次呢都不是我第一次了，以前都看过立体感的电影。但是今次呢在电影放的时候播放的时候呢，我就故意头过一分钟呢不戴上这个看立体电影的眼镜。因为呢我想看一看个区别在哪里。当我不戴上这个眼镜的时候，我看到这是什么的画面呢，就好像在荧光幕上面这样的画面。你发觉是很不清楚的，是很凌乱的，或者是 triple vision， 你看见是三个影在这里。但是当我戴上这个眼镜之后，这个立体感就不一样了。在荧光幕面前出现的这些的片中的这些的一切的东西都变成我们英文叫 come alive， 好像呢就活现走到我的鼻哥前面一样。我不知道在座当中弟兄姊妹，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经验？很多时候我们看电影，这些立体感的电影的时候，我们发觉不一样。因为当你戴上眼镜的时候，你能够看到深度，你能够看到第三个空间，你会能够不是只是长阔，你也能够看到个深度。有时我们去想一想，我们人生里面所遇见的一些逆境，我们都需要思想一下，用另类的眼光来去看同一样的事物。我们继续去看雅各的一生的时候， 今日我哋读到呢段嘅经文，就讲到佢去到呢个嘅拉班嘅地方，系佢嘅亲戚。去到呢个拉班嘅地方，佢哋其实都系面对一个逆境。点解呢？虽然系亲戚，但系我哋发觉佢嘅经历系一个好悲惨嘅经历。因为虽然系近亲，但呢个近亲竟然去欺骗佢。大家明白，当时候雅各已经80岁。圣经学者提醒我们，当时候雅各不是年轻，他已经有80岁。在那时候还要被这个近亲这个拉班来到欺骗他，以致他跟一个原本不是要跟他结婚的一个的女仔结婚。本来他要的是拉结，但是我们这个的利亚成为他的妻子。他其实已经等了7年，之后没想到所娶的不是他理想当中的要娶的妻子，变成一个眼是没有神的一个女子，这个的利亚。之后又要再等7年。如果我们再看第30章的时候，你会发觉不单止这样，更加可悲的这个家庭已经变成一个很好像粤语长片片那些内容的这些的家庭一样。又有妾侍，然后又有一个的婴儿之宴。我生不到，找个人做我老公的妾侍。生了之后，然后呢这个的另外一个太太呢就又生了，所以又不甘心。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有一个叫做婴儿之宴。当我们看见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雅各的际遇不是一个顺境的际遇，他面对是一个逆境的际遇。当他面对这个逆境的际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在创世纪第30章，其实当我们阅读第30章的时候，我们就越了解我们必须要戴上另类的眼镜了解当时候雅各的逆处。因为这样的缘故呢，我邀请大家通通打开圣经。我今天呢就特别有一段圣经需要大家也要读出来的，比较长一点。我没有打荧光幕，鼓励大家呢尝试一下自己打开自己的圣经，无论电子圣经或者手上可以翻的圣经，我们一起打开到创世纪第30章。创世纪第30章。当我们读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需要用神的眼光来去看当时候雅各的逆境。就好像罗马书第8章28节所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读创世纪第30章第1节，读到第24节。第一节读到第24节。我再提醒弟兄姐妹有一个责任，自己带圣经回来。如果你今天手上没有圣经，你下个礼拜一定要悔改了，一定要带回圣经回来。创世纪第30章第1节读到第24节。或者我们表示对神话语的尊重，我们一起起身你要读这段的圣经。我们整整齐齐的读出这24节的圣经，创世纪第30章第1至第24节。请。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窒到他姐姐，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就死了。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作主呢？拉结说：有我的侍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他同房，使他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他也得孩子。拉结就把他的侍女辟拉给丈夫为妾，雅各便与他同房。辟拉就怀孕给雅各生了一个儿子。拉结说：神，我的冤也听了我的声音，赐我一个儿子，因此给他起名叫但。拉结的侍女辟拉又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二个儿子。拉结说：我与我姐姐大大相争，岂得成 於是給他起名叫拿弗他利。利亞見自己停了生育，就把侍女釋珀給雅各為妾。利亞的侍女釋珀給雅各生了一個兒子，利亞說萬幸，於是給他起名叫加德。利亞的侍女釋珀又給雅各生了第二個兒子，利亞說我有福啊，眾女子都要稱我是有福的，於是給他起名叫亞切。割麥子的時候，流便往田裏去尋見蜂茄，拿來給他母親利亞。拉結對利亞說請你把你的兒子的蜂茄給我吃。利亞說你奪了我的丈夫還算是小事嗎？你又要奪去我兒子的蜂茄嗎？拉結說為你兒子的蜂茄，今夜他可以與你同枕。到了晚上，雅各從田裏回來，利亞出來迎接他說你要與我同枕，因為我實在用我的兒子的蜂茄把你顧下了。那一夜雅各就與他同枕。神應允了利亞，他就懷孕給雅各生了第五個兒子。利亞說神給了我價值，因為我把子女給了我丈夫，於是給他起名叫以龍加。利亞又懷孕給雅各生了六個兒子。利亞說神賜我口想，我丈夫必與我同住，因我給了他生了六個兒子，於是起名叫西布倫。後來又生了一個女兒，給他起名叫底拿。神眷念拉結，應允了他，他生育，拉結懷了，說神除去了我的羞恥，就給他起名叫約瑟，意思說願耶和華再增添我一個兒子。好，請坐。這個是創世記版的溏心風暴，七角那麼亂。其實我們可以將所有的責任歸咎在這個拉班身上，其實很多東西可以指責，將指頭指向拉班，都是他一手造成，搞到這個家庭成為七角那麼亂的家庭。但是當我們去讀這段聖經的時候，我們應該從另一個眼光來到去思考。拉班沒錯，他犯了很大的錯誤，造成這個家庭裏面很多的不和。但是如果我們從雅各的這個妻子和妾侍當中，我們仍然能夠從這個眼光去看，就是從神掌管一切的眼光來到去看雅各所面對的這些逆境。其實如果你用另一個眼光來去看，用神掌權 Sovereignty of God 這個眼光去看這些逆境的時候，我們發覺其實的而且確就好像羅馬書所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沒錯，拉班他做了一件很大很錯的事，他構成很大的錯誤，他是這個家庭帶來很多的痛苦，但是從神的角度來看，原來他的意念非同我們的意念。我們看這個例子，我們就知道原來神有其他計劃在當中要成就。雖然有人的錯，但是在人的錯當中，神仍然在當中掌管一切，能夠叫他的意念，他更高的道路計劃能夠成就。请大家留意一下雅各这里的儿女真的不简单，那么多仔女名都有排记，生日都有排记，最麻烦的就是不知道是一拉二拉三的，那么真的很烦。在这里你看见他最喜欢的这个拉结，初初的时候他不能够生育，所以呢这个拉结就去找了一个的仆人，一個的仆婢，叫他先生雅各呢跟他有一些關係，以致能夠生這些的這些的兒女。利亞神眷顧他，以致他能夠生下不同的兒子，但後來呢他亦都去找一個的仆婢，一個仆女，來到跟雅各發生關係之後又生多兩個，加加埋埋這個真的 好複雜好複雜嘅家庭。但我想請大家咧用另一個角度嚟到睇呢度所列出嚟好多嘅兒子。我冇時間逐個同大家去講，但係咧，我今日想同大家用另類嘅眼光去睇雅各當時候所處嘅逆境。用咩另類嘅眼光？就係從呢啲嘅兒子，你睇下神點樣透過呢啲嘅後裔去成就一啲好奇妙嘅作為。首先，我哋睇睇流便。大家知唔知道流便？如果雅各冇錯，雅各根本唔想娶利亞。但是在这个逆境当中，神仍然在当中来到成就一些很奇妙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原来流便在这个犹太人历史里面占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大家记不记得当约瑟成为埃及的这个领袖的时候，他能够掌管埃及的一切，当时是埃及的总理。而圣经记载告诉我们，神俾呢个约瑟有智慧嚟到協助当时候呢个嘅埃及嘅一国之君嚟到去统治呢个埃及。当时候神让呢个约瑟能够预言，能够知道将来好快有一个好大嘅饥荒。大家记得嗰个故事，因为咁嘅缘故，呢个嘅埃及嘅一国之君就听取咗呢个约瑟嘅解梦，并且愿意呢嚟到去储粮。因为储了很多的粮食，当大饥荒 临到的时候，他们国家不是一个问题，并且能够有额外的这些粮食去帮助犹太人。圣经记载告诉他们，犹太人是因为以色列民，是因为这些埃及能够给他们的这些粮饷，以致他们能够解决他们这些饥荒的问题。请大家留意一下，如果我们看第37章，我哋知道创世纪37章有一段好重要经文。冇错，约瑟能够成为埃及嘅宰相，埃及嘅总理，系一件神好奇妙作为。但系喺佢去到埃及之前，原来圣经记载一件嘅事情系同流便有关。我睇睇呢节经文，我打出嚟俾大家睇。呢度咁讲，佢哋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呢、这个他咧就系约瑟啦。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这个就是约瑟的这个哥哥。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人来了，约瑟来了，我们将他杀了，他丢他在一个坑里面，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请大家留意，是哪个救了他？是哪个救了他？是流便听了之后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所以就劝这些其他兄弟不要这么做。你有没有留意到，原来流便其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如果流便当时候没有来到救，想办法去救约瑟的时候，约瑟就已经老早不存在。如果约瑟不存在的时候，根本不可能他们埃及能够储备这些粮饷。如果没有这些粮饷的时候，他们根本当时候普天下包括犹太人在内已经死于饥荒当中。第二，犹大，利亚另一个仔叫犹大。如果犹大冇出世，冇错，利亚根本唔系约瑟要娶为妻嘅一位个女子。虽然系面对嘅逆境，系娶错咗太太，但系神仍然喺当中掌管一切，叫佢嘅更高嘅旨意能够喺当中成就。如果犹大冇从利亚而出，我们知道圣经里面预言其中一个预言不能够成就。什么预言呢？因为老早在旧约里面，神已经老早预言要尼赛亚要从犹大的家谱出来。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很清楚告诉你，阿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阿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之后下文就讲到生耶稣基督就是从这个家谱出来。利亚不是雅各要娶为妻的女子。大家可不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是一个逆境，你娶一个觉得 根本都不想娶她为妻的人成为你的配偶。但在这个逆境当中，神仍然掌管一切，成就他要所成就的美意。利未，如果利未没有诞生，整个以色列民就不会有一个民族，有一个支派特别愿意舍己的来到去负起圣职，来服侍整个以色列 民族。其他民族都有资产，唯独这个的利未人。我们看看这段经文，申命记十八章，祭司和利未人和利未全支派必在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无份无业，有谁肯蚀底？但是感谢主，有这个支派，他们愿意神拣选他们，他们所吃的就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和一切所捐给他们在弟兄中必没有产业，人人都有，各个支派都有产业，唯独他们没有，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正如耶和华所应许他们的，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从你国支派中将他拣选出来，使他和他子孙永远侍奉耶和华的名，侍立侍奉。如果我们去到新约的时候，在旧约我们感谢主看见很多的后裔都是来自利未、阿伦、摩西典型的例子，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发觉原来施洗约翰都是利未支派的后裔。没有利未支派，没有利未这个仔，就不会有利未支派，没有利未支派就不会有阿伦、摩西和施洗约翰。加德如果在雅各这个家庭里面没有这个婴儿箭，利亚就不会想着去找这个的仆人释帕和雅各发生关系并且产下儿子。这个释帕生了一个仔叫加德。加德其实我们都知道，原来你查考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加德，其实虽然我们或者很多弟兄姊妹不认识这个支派，但其实这个儿子他的后裔原来在圣经里面是英雄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举这个例子，原来这个加德的支派他们出了名就是一个不自私，留下一个不自私的榜样。大家记得呢，他们在这个支派，这个支派你要进入迦南地之前呢，之前呢是有三个不同的支派，你都愿意在河的东边，你都去 settle down， 在那里生根，在那里你都去 settle down。 其他的支派，其他的支派他们愿意过河去到这个的迦南地，而在那里你要生根。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加德虽然他们的家已经 settle down 在河的右边东边，其实其他的九个支派他们要过河要去打仗的时候与他们无关的、你们去得你们未得之地，好，神祝福你们，但我们已经 settle down， 我们不需要过河和你们一起。但是感谢主，在民数记第32章第18节这样说，这些加德支派的人他们这样说，他说其他九支派啊，我们这些加德支派我们不会回家，直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会和你们一起过河一起去打仗，然后我们才过回河回我们自己的家，毫不自私的一个榜样。除此之外，原来他们在这个支派里面有不少大能的勇士，中文翻译做大能，其实英文翻译是 brave， brave fighters，是勇敢的这些的战士，原来他们都是支持大卫王的这些很重要的这些的战士。在这个的历代之上第12章第8节这样说，加德的支派当中有人去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都是大能的勇士或者是勇敢的勇士，能够拿盾牌和枪的战士，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一样，快跑如同山上面的鹿。大卫能够打胜仗是神的帮助， 但是神亦都用加德姿态帮助大卫建立他的王国。除此之外，原来加德这个支派，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在战争当中全然倚靠神。在历代志上第五章二十节这么说，这些加德这些子孙，他们同夏甲人和伊特人、拿非斯人、拿达人来争战。在争战期间，加德的人就得了神的帮助，夏甲人和跟随夏甲的这些敌人都交在他们手中。因为经文这么说，因为加德的后裔，因为他们在阵上呼求神、依赖神，神就应允他们。加德亦都是被神重用的士师。在士师记里面，你要看见雅弗是一个例子。这位的士师能够被神用，他妈妈是一个妓女，他的兄弟不能够接纳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能够被神所使用，成为拯救以色列民众的领袖，都是来自加德。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从这例子里面你看见我们的神在逆境当中仍然是掌管一切的神，为要成就一些更高的一些的旨意。再看下去以农家，大家留意，如果不是很熟悉呢，不是以底龙啊，以农家是这个以这个龙。以农家如果雅各是没有娶这个利亚为妻，以农家不会诞生。大家知不知道以农家原来在以色列民众特别他们打仗的时候是很重要的英雄，没有了这些英雄的时候，在当时候是很难来到去处理当时候的环境。为什么这样说呢？经文是这么说，在历代志上十二章三十二节这么说，以农家的支派有两百个族长都通达事务，好懂得周围的环境，好有洞察力，就是这样的意思，通达事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如果没有什么领袖，当时候他们不能够战胜他们的敌人。除此之外，原来在旧约里面有一位很出名的士师底波拉拯救了以色列民众，原来底波拉都是以农家的后裔。我们看西布伦，西布伦原来是利亚另一位的儿子。请大家留意，原来西布伦其实就是他们当时所处的地方，就是耶稣时代新约时代的加利利。如果西布伦没有诞生，老祖在以赛亚书里面的这些预言，中文写错了，不是代上，应该是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那里已经老祖预言到，原来西布伦这个地方就是神所用的加利利。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西布伦是没人看得起的，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大家认识新约的故事，耶稣的神迹，耶稣很熟悉的地方，耶稣初期传到很多时候，很多的记载都在加利利里面。弟兄姊妹，你会发觉我们看了这么多的例子都有一个共通点，但神就是用这些不同的这些后裔来到成就他更高的旨意。所以我们看了这么多，其实重点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请大家留意这节这么熟悉的圣经，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两件事情。第一，这节的圣经是一个带应许的，带着条件的应许。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圣经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去教会的人得益处，是不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去参加团契的人得益处？不是，圣经告诉他，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爱神的人就是要经历这些圣经应许的条件。第二，我少少补充，就是就他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其实就是形容那些爱神的人。爱神的人另外的特征就是他们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是被神呼召出来行在神旨意当中的人。当我看这次圣经的时候，我们要被提醒，原来是带着一个条件的应许。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这是神的作为，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 去爱神。虽然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但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去爱神。这个是第一方面我想提醒弟兄姊妹。第二，想大家留意一次圣经，这次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个 timing， 没有告诉我们的时间。什么意思呢？就是有很多人就面对一些艰难逆境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些圣经是很宝贵，但是我都看不见，或者我病重，甚至乎我离世那天都看不见神这些圣经的应许的兑现。我突然间得到一个绝症，经历很多的化疗电疗，我相信这些圣经，但是到我离开世界那天，我还没看到什么意思叫做叫万事互相效力。希望大家留意这次经文没有讲到个 timing， 没有讲到个什么时间我们才能够真正看到万事神怎样叫万事互相效力。或者有些神的儿女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能够真正看见万事怎样互相效力，但是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到底的时间是几时，所以亦都有可能性是要等很久才能够看见这幅图画怎样叫万事互相效力，甚至乎有个可能性到我们离世那天都未必看见这幅图画。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可以深深的相信，就是神的而且确会叫万事互相效力。雅各就是一个例子，刚才我讲到犹大这个尼赛亚是从犹大的这个的仔这个的家谱当中来到出来。雅各没有活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的时候这么长命，他没有亲眼见到怎样叫神怎样透过万事互相效力，没错娶错了这个的尼亚，没错生了个仔叫做犹大，但是他没有亲眼见到原来这个的尼赛亚要从犹大从他的孙儿他的后裔里面而出。弟兄姊妹明白吗？那个 timing 那个时间性很重要。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能过不到自己的关，就是哇我这次圣经很熟悉，但我为什么看不见神怎样互相效力叫万事互相效力。圣经提醒弟兄姊妹那个 timing 没有清楚的话给我们，我只要凭着信心单单地去爱他，这个就足够。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面对现在就处在逆境当中。就算你现在等了很久都看不见神怎样叫万事互相效力，不紧要，不要灰心，但我们相信我们专一爱他的时候，神一定会叫这句应许兑现，是按照着他的时刻，不是我们的时刻。我们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姊妹面对一些嘅逆境，或者你好似雅各一样，你家庭成员里面伤害咗你，为你造成一个伤害系唔可以弥补嘅伤害，或者我哋当中有啲嘅弟兄姊妹喺婚姻里面打咗好多问号，会唔会我当中有啲嘅弟兄姊妹结咗婚都打个问号，而家我都唔系好 sure 我太太系咪神所安排？如果呢啲系你嘅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翻翻嚟呢段圣经，你要明白一样嘢。冇错，从人嘅角度，我哋可以好多个怀疑，但我哋要相信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佢嘅人得益处。喺结束嘅时候，我想喺今日再提醒我哋每一位弟兄姊妹，喺逆境当中，神仍然 在坐在宝座上面为王，他叫万事互相效力。
结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在新闻里面听到一则的报道。
新闻报告在 Oklahoma 里面有一位的小学的教师，他叫 Nikki McCurtin。 Nikki 是一位很年轻的女教师，是一个小学的教师，她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位的基督徒老师。她在哪间学校教呢？就在 Plaza Town Towers Elementary School。 在5月20号的时候，在这个奥克荷马州这个的这个城市里面，这间的学校叫 Plaza Towers Elementary School， 这间的小学在今年5月20号的时候，大家听记得那个新闻，有一个很严重的龙卷风直接来到去吹击这个的校园，最后这个校园变成这样。但是这位的 Nikki 老师，他和他那26个学生能够保存住他们的性命，这个不是偶然，其实就是罗马书第八章28节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为什么？我提出四个原因。第一，当龙卷风很快来临的时候，当他们躲避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位的老师，爱主的基督徒老师，就在那个时刻就问神，神啊，有啲咩嘅圣经你能够安慰我？当时候马上喺个脑海里面就諗过一节佢冇几耐之前读过嘅圣经，就係诗篇第91篇第4节。诗篇第91篇第4节咁讲，他必用自己嘅羽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嘅翅膀底下。喺个时刻，呢位嘅 Nikki 嘅老师，佢觉得呢节圣经系神当时我马上俾佢嚟到安慰佢，于是乎佢就大声嚟到背诵呢节圣经，大声嚟到用呢节圣经去祈祷，嚟到安慰喺佢旁边嘅呢啲嘅小学生。第二个原因系因为嗰日龙卷风未到之前 ，Nikki 喺佢个班里边嗰日所教嘅系乜嘢咧？原来嗰日咁啱佢所讲嘅，教啲小朋友嘅系一个基督徒嘅一本嘅预言嘅书籍，里面特别有一章佢哋读到，就系喺困难黑暗当中，呢位伟大嘅造物主会喺黑暗当中了托住一切。呢位老师深深嘅相信，唔系偶然，神喺嗰日龙卷风到之前，藉住嗰日上堂嘅内容嚟到安慰佢。第三，为什么我说这个的新闻是一个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的活生生见证？第三个原因是因为原来这位的教师 Nikki， 原来他去年九月才开始第一年在这间学校任教。如果他迟一年，今年下一个月才开始任教，历史就好可能改写，好可能他就不能够成为神所用的管道来到去保护这26个小孩子的性命。第四个原因是因为原来这间学校他的有一个的逃避龙卷风的一个守则，这个守则就是当龙卷风要到的时候，老师有个责任就是将所有的学生带他们去一个地方，带他们去哪个地方，就是去带他们去学校的这个的餐厅，这个的 cafeteria。 所以那天当龙卷风未到之前，校长就透过咪来跟所有的学生来讲，这里是校长，校长现在有很重要宣布，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风暴很快要会来临，我们现在下令所有的学生，老师带着所有的学生现在快快去学校的餐厅。但当他们出了这个的课室，当他们要去餐厅的时候，突然间这个龙卷风的警号就响起，因为 响了警号之后，这个的他们就不能够去餐厅了，所以呢他们就躲避，想着躲避呢在一个的走廊里面， 点知去到走廊嘅时候，发觉嗰个走廊系有好多玻璃系唔安全嘅，所以呢位嘅老师就去咗一个嘅洗手间，喺个唔系好大嘅洗手间，挤满咗26个学生。新闻报道，龙卷风嚟到，整个校园变成咁嘅样。唯独呢位老师同埋26个学生，佢哋性命被保存，因为神好奇妙引领佢哋去到呢个洗手间里面。弟兄姊妹，唔系偶然。盼望呢个活生生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嘅呢个嘅故事，鼓励我哋当中嘅弟兄姊妹。我当中如果有啲弟兄姊妹而家喺处喺一个苦难当中，你唔好向对神失望。就算你睇唔见神点样叫万事互相效力，唔代表呢件事情呢个图画就永远唔会出现。或者我当中有好多弟兄姊妹而家唔系处喺任何逆境当中，但系你亦都要准备自己。准备自己，下一次可能我哋听见一个唔系好如意嘅医生嘅检验报告，又或者我哋遇见好唔如意嘅一啲事情，我哋听到一啲唔如意嘅报告嘅时候，唔好忘记以至圣经神要提醒我哋每一位属神嘅儿女，神仍然喺当中掌管一切。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弟兄姊妹，鼓励大家就应用，我自己都学习应用。过往呢八日，我嘅外母，我哋所爱嘅亲人，我太太嘅妈妈，我嘅外母，进入医院急症室两次。呢个礼拜接到台湾嘅电话，知道我太太嘅家姐，佢不嬲都有精神病呢个问题，佢偷偷地唔食药半年，我哋最呢几日先发现。弟兄姊妹，呢个事情，我想大家都会遇见林林种种唔如意嘅呢啲嘅逆境。我哋冇答案，但系我哋要笃信圣经嘅应许。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我一齐祈祷。主啊，求你将你的话语，特别雅各的经历，成为我们的提醒。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 Amen。
我们现在时候欢迎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和我们一起崇拜的来宾，所以无论你是坐在楼上楼下，我在左手边右手边，请你个个是起身，我们想认识到你，欢迎你。所以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请你不要介意、请你起身，我们一起鼓掌来欢迎你。有没有这些来宾呢？我有一位楼下一位年长一些的姊妹，楼上有没有？好，我们一起鼓掌来欢迎这位女士。我们有几项的口头上的报告，请大家留意。第一样的就是我们教会的周年大会，今天在下午1点15分在崇拜中心来举行。教会预备了一些午餐给参加周年大会的弟兄姊妹，你有签名的人来享用。午餐在12点半在多元化的大楼来到供应。另外一样呢，就是在9月7号晚在益树崇拜中心，9月8号下午3点半在圣盖博谷分会，我们请了邓瑞文姊妹，她来到我们中间来的分享报道。所以如果你想带这些未信的朋友来到参加的，你可以9月7号晚7点钟来到崇拜中心，但是呢你一定要拿飞。 我哋而家嘅计划咧就每人只可以限住攞四张飞。如果你有朋友你想带嚟嘅咧，你今日可以喺庭院里边嚟到系去索取呢啲飞，要将佢哋嘅名系俾我哋教会。今日同埋下个礼拜，你哋都有机会嚟到系攞呢个嘅飞。喺第一堂之后，喺第二堂之后，喺庭院你可以嚟到系攞呢啲嘅飞。除咗带朋友嚟到系中间嚟到听邓瑞文嘅见证，我哋都要嚟到系去用心嚟到为呢件报道嘅事工嚟到祷告。最尾一项口头上嘅报告咧，就是、关于你哋插页。以上系关于生命之道嘅查经。在9月26号至11月14号来到开始，详细情形请你看看插页。但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在8月26号星期一就截止报名，所以如果你想参加这个的生命之道的查经的呢，你要到时8月26号之前来到去报名，等大会能够准备。好，为大家起身，我哋接受祝福，祈祷。我哋奉耶稣基督嘅恩惠、神嘅慈爱、圣灵喺我哋心里边动工，同埋每日带领我哋嘅生命，直到主翻嚟日子。阿门。
唯愿平安在我们心中，去面对所过每一天。唯愿主的爱永存心中，引导我们的言行。唯愿圣灵来充满生命，赐信心永远在最受，一同在这里同心敬拜祷告。